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贵重的器皿。我们知道很奇妙，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用器皿来代表他所创造的人。为什么神的话要用器皿来代表人呢？这跟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发生很大的关系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。换句话说，神造人有一个目的，盼望这个人呢，他所造的人能够充满他，能够彰显他，能够盛装神的托付。我们知道器皿是为了盛装东西的。那神创造人，要人盛装什么呢？根据罗马书第九章给我们看见，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。他创造人呢，原来的意思是要让人能够盛装他自己的荣耀。可是当人因为犯罪堕落之后呢，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人犯了罪，结果呢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很奇妙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人因着犯罪的缘故，我们是命定要受审判的。但神的重点还不是审判的问题，神的重点是说，当人犯了罪以后，人缺少了神预先要给他预备的荣耀。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盛装并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当人堕落以后，神就预备了救赎，使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只要接受相信他，我们就能够得着救赎，就能成为他预备盛装他荣耀的器皿。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人，就像我们这些信主的人。圣经上怎么样形容这些人呢？他形容我们是蒙怜悯，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都接受了主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每一位在神的眼中呢，都是蒙怜悯的，而且早就预备好要得荣耀的器皿。但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或者说我们在一生过去以后，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救恩，圣经上怎么讲呢？就讲到这些乃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所以你看见本来人神造人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目的是要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但经过人的犯罪以后，神预备了救恩，那些接受了这救恩的人呢，神看他是预备啊，是蒙怜悯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。那如果我们拒绝了这样救恩呢，就是在神的眼中就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所以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，就是这两种人啊，就是这两种人。那讲到谁可以蒙那么大的救恩呢？谁可以早预备承受这样荣耀的器皿呢？不是靠着我们。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说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叫谁刚硬就刚，谁就刚硬。我们每一个犯了罪的人，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是硬着景象的人。今天我们能够蒙恩，实际上是神的怜悯。所以因着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所以使我们刚硬的心被他的爱融化，所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救恩。那有些人呢，神任凭他刚硬，允许他刚硬，结果他就成了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他要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一切都是出于怜悯。我们总要有一次看清楚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总要有一次看得很清楚，一切都是出于怜悯。我们没有一点可以骄傲，没有一点可以夸口，因为如果不是他的怜悯呢，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蒙到这样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做也不对，我们不做也不对，我们努力也不对，我们不努力也不对，完全都是神的怜悯。所以在这里，在罗马书第九章就我们看见了有两种的器皿。可是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边来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又看见又有两种器皿了。这两种器皿呢，是在大户人家的两种器皿。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正好是一个对比。提摩太前书讲到神的家，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，教会的光景还相当的正常。那时候你看见呢，有长老，有执事，而且呢，他们一切呢都按着次序在那里行。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，他对提摩太讲，他说：“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们仍然知道在神的家中当这样行。”所以你看见教会那时候还在一个相当正常的光景里面，一切都按着次序行。即使保罗没有来到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去行，这光景还不错。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不太一样了。那时候有各样的人起来，假先知、假师傅起来，偏离了真道，而且那时候的人，他们已经厌烦了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他们为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多师傅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按着情欲，他们想要听什么，就有一些假的师傅起来，专门讲他们喜欢听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教会就落在一种很悲惨的光景里面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神不再称为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了，这个家变成了一个大户人家。大户人家从外面来看很大，功能也很大，用处很大，但是这个虽然大呢，却满了掺杂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的光景呢，跟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的光景非常的像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，教会成了大户人家，你知道，从外面来看非常的大，非常的热闹，但是呢，教会本来应该是像一个芥菜种子，就变成了一个大树，甚至有飞鸟栖在上面。所以教会虽然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已经成了大户人家，很大，但是有了掺杂。所以里面呢，你就发觉有两种的器皿出来了，有一种是所谓的贵重的器皿，有一种是卑贱的器皿。这贵重的器皿呢，就像金器银器，卑贱的器皿呢，就是木器瓦器。所以你看见原来在神的家里面也变成了有两种器皿。本来在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就是很简单的两种器皿，一种呢是可怒遭毁灭的器皿，那是不信的人；一种是呢是预备承受救恩，预备彰显神荣耀的器皿。所以所有蒙恩的人都应该是荣耀的器皿。可是到了越是到末后的时代，你发觉教会有了掺杂，在教会本身本来应该都是这么荣耀的，可是呢也开始分了，在教会里面也分成两种器皿，一种是贵重的器皿，一种是卑贱的器皿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在交通，到底什么样是贵重的器皿，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贵重的器皿，我们如果不从神的话来看呢，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误解，他们觉得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能够为神所用，能够做许多的事工，能够传很多的福音，能够讲道，能够做见证，这些外面的事情。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。在神来看，一个贵重的器皿，真正在神的眼中贵重的器皿，它是让你管理饭食。在神来看，管理饭食的这件事情，因着这个贵重的器皿呢，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贵重的事情。 反过来讲，在许多人的眼中来讲，传道祈祷是一个很贵重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在这里传讲的话呢，这么贵重的一件事情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卑贱的事情。所以人是看用处，神是看品质。因为在大户人家，你如果说真的有用处的是什么呢，你会发觉木器瓦器很有用。你看桌子椅子都是木器，吃饭的碗是瓦器，这非常有用的，我们天天都要用。所以就这用处来讲他们很有用，但神说是卑贱的器。反而金器银器，你看我们很少拿出来用的，但神知道它的品质是好的。所以不在乎外面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而在乎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，这个是神的眼中这个贵重的器皿。那讲到这一段话之前呢，这里在十九节，就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，首先就提到了神坚固的根基。我们知道一个建筑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根基。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川大地震，有多少的房子就这样子整个陷塌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根基不稳，根基不稳，以至于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亡。所以建筑物的根基非常的重要。而且按照神的话来讲，在主回来之前呢，神不单要震动地，而且还要震动天。所以地上的震动你会发觉不但是越来越多，而且越来越频繁，而且越来越大。但是我们还不只要看到这个，我们还看见呢，不但是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个天当然是指可以指着属灵的来讲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有的那些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以为我们有的那些属灵的认识，有一天经过那个属天的震动，可能都要震动掉。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因着这些震动，我们还可能被自己所蒙蔽了，我们还觉得自己的光景不错。但神回来之前呢，他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，他要把不属于他的都震动掉，只有呢他那个不震动的国能够存留。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见今天在世上有各样的震动地震，在属灵方面呢，我们也要看见这个震动会越来越大。我们实在是巴不得能够在主回来之前呢，把我们里面的一些假象，一些外表的属灵能够震动掉。我们当然震动的时候都要经过痛苦，但是我们情愿在主回来之前这些就震动掉，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实际，这样子来迎接主的再来，而不是呢带着一些虚假，带着一些那些隐藏，而我们自己却被蒙蔽。所以在这里提到了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要特别提到神坚固的根基在这里立住了呢？因为在当时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次大的震动，这个震动当然是指的教会方面的震动。因为当时呢，我们看见有的人怎么样，就像他这边所提到的徐弥莱跟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。所以当时的教会呢，看有些人已经开始偏离真道了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，所以很多人呢就被他们受到他们影响。然后保罗自己呢，他在写后书的时候还提到当时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，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啊，对保罗来说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看见呢，那时候还有一些人像亚历山大多多的要苦害保罗，那保罗自己呢又被关在死囚里面，他也知道他自己要为主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就是他的一生来讲呢，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很大的震动，许多人受到这些影响，他们慢慢偏离真道，他们开始他们的爱心也慢慢冷淡。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但是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虽然有这么大的震动，但是神坚固的根基是立住了。 真理的根基是指的什么根基呢？当然不是指的教会的根基，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，那不会被震动的。那这里讲的根基是指的真理的根基，因为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虽然有些人他偏离了真道，但神真理的坚固的根基他已经立住了，不受这些摇动。然后这个根基呢，上面有一个印记，我们知道盖这个印记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在这事情上定规了，不会更改的。这印记上怎么讲呢？首先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所以你看，虽然在经过这样的震动的时候，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偏离了真道，但是主知道谁是他的人。主不但知道，主也保守这些人能够活在他的真道上面。人这样的人常常是隐藏的人，别人不认识他没有关系，但主认识他。虽然他在那里默默的无声，在那里跟随主，持守主的真道，别人不晓得，但是主知道。所以这里说主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接着又说呢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换句话说，当时有些人是称呼主名，但是呢他们行不义。但在这里的印记盖的印一样的说，只要是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什么叫不义？在圣经上的不义是什么？圣经上不义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认为就是不义就是对的事情，义就是指对的事情，不义就是指不对的事情。当然如果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对错，那当然是对的。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义的，以为对的，是我们觉得这样，并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。所以什么叫做义呢？义乃是合乎神心意，合乎神旨意的事情。不义就是不合乎神的心意，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。所以这里的印记，在根基上面的印记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神是认识，神保守属于他的人，能够活在他的真理的里面。第二个呢，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总要离开不义。然后接着他就讲到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人如果想要自洁，人如果愿意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很自然的有两种器皿，一种是贵重，一种是卑贱的。那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呢？在我们来讲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非常的渴慕，我们不甘心做一个卑贱的器皿，我们愿意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。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渴慕。也许你觉得我没有什么学问，我没有什么知识，我对主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多，我圣经也不是那么熟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理由，这也不成为我们的拦阻。仍然，我们即使这样子，我们仍然可以做贵重的器皿。但首先你必须要不甘心做个卑贱的器皿，你要有这样的渴慕。反过来讲呢，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传神的话，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圣经很熟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，我们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。所以我们的抉择，我们的渴慕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在神的家里面要做这种贵重的器皿呢？如果我们愿意，我们有这样渴慕呢，神就有办法做。神看我们的心，神愿意我们有这样的渴慕。所以他这边就讲到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，接下来你就看见了，就是说你要脱离卑贱的事。这里的卑贱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不义。换句话说呢， 你所你要脱离那些不义的事情，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，你就能成为贵重的器皿。然后呢，你就能够成为圣洁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贵重的器皿跟圣洁发生了很大的关系。当你能够脱离这些卑贱的事，当你能够离开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做贵重的器皿，你就能够成为圣洁，你就能够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的善事就是合乎主心意的事情。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呢，在这个地方不在乎我们外面的条件，而在乎我们里面的心，我们的渴慕。然后因着你这样子的要求，你这样的渴慕，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就做工，慢慢的能够带领我们脱离这些卑贱，这些不义的事情，就分别出来向着神成为圣洁，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怎么样能够做得到？当你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做得到呢？后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条件在哪里了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首先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所以这里呢讲到消极的你要怎么做。你要成为圣洁的器皿，你渴慕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有消极的跟积极的两方面。消极的方面你要逃避，逃避什么呢？逃避少年的私欲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少年，什么是少年呢？少年就指的生命还没有成熟的人，叫做少年。你知道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都要经过这个少年。但在少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些私欲在。少年的私欲就代表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基督徒他有的这样的欲望。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还没有成熟，很自然的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这个你要逃避。你很容易呢看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个是你的私欲，你要逃避。你很可能自以为是，这是你的私欲。你很可能喜欢跟人家争辩，你很喜欢去跟人家议论。你很可能呢就是因为你不成熟的关系呢，你常常的所跟随的不是主的自己，你跟随的一些人、一些制度、一些教条，这都是少年人的私欲。而且呢很容易让你落在各样的试探里面。所以就消极的方面来讲呢，你要逃避它。你要知道我们自己还不成熟，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，我们应该谦卑，应该来学习。这个是消极的方面，我们需要逃避的。但是积极的方面呢，他怎么样？他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要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积极方面，你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。这里特别提到倾心。什么是倾心？倾心我们知道，倾心就是纯洁的心啊，单纯的心叫倾心。所以你要跟一些人一同追求，这些人呢，首先有个条件的，就是倾心。倾心，主的话告诉我们啊，倾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你要跟什么样的人一起追求呢？就是单单看见主的人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只追求主的自己，你要跟这样的人一同追求。如果不倾心呢，你看的都是人。不倾心的人呢，你可能看到主，也可能看到人，这样就有了掺杂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因着我们不倾心的缘故呢，我们就容易看什么，我们也你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看神，但我们也看人，也看环境，也看自己，这样子我们就不容易成为贵重的器皿。 所以你必须要跟那些清新的人一同追求，就是那些单单要主、单单追求主的人，你要跟这样的人一同追求，你就有办法，就有希望能够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很多的神的儿女呢，就是跟了一些人，这些人呢是在主之外的很多事情，包括主的恩赐，还有主的各样所谓的属灵的教条，就在主之外还有他们要追求的，这样子就很容易让我们眼睛不单纯，所以走来走去到后来呢就偏了，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条件，积极的方面呢，你需要跟清新的人一同追求。但这里不仅讲到清新，也讲到祷告。什么是祷告呢？祷告就讲到一个依靠的心，如果我们不依靠，我们不需要祷告。你看我们祷告的常常都是因为我们觉得需要了我们才祷告，如果我们什么都能做了，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。所以祷告就说到了你要有一个依靠的心，单单的依靠主的自己。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掺杂，我们在依靠主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依靠我们自己，所以一方面我们依靠主，一方面我们自己想办法，一方面我们依靠主，一方面我们去寻找，到埃及寻求救兵，去世界寻求方法，甚至去寻求人的帮助。所以你看见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找那些什么单单依靠主的人，一同追求。这里讲到要一同来追求，换句话说，属灵的路一方面是孤单的，但是属灵的路呢不应该单独，因为我们不是仅仅做个肢体，我们也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，所以我们要寻求交通。所以一方面这个路的确是孤单的路，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单独的借口。你需要弟兄姊妹，你需要这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来追求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不是到修道院去，我们远离世俗就好，没有错，好像我们不受打扰，但是那不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神没有把我们从世界拿去，神还把我们留在世界里面，在活在世界里面，但世界不应该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里跟我们看，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不单独，你必须要有同伴，这些同伴呢是单纯的要主自己，单纯的依靠主的人来一同追求。这里的追求就说出了什么呢？你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。因为追求不代表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，追求是你要花力气的，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在这里呢要付代价。付代价追求什么呢？不是追求认识更多的道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误会，就是我们追求很多的知识，而不是真正的认识。真正的认识带进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后面所讲的这四样东西。这四样的东西其实呢，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其实就是主自己的彰显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呢，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掌权以后所显露出来他那个美丽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这几样呢就讲到主的性格说的。所以说我们追求不是追求这些知识，不是追求这些道理，我们的追求呢乃是追求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。换句话，在这里你就发现有圣灵的管制跟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见有圣灵也有十字架，有圣灵的引导管制，有十字架的破碎，所以这里才能够带进这个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原来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 消极来讲呢，你是要逃避这些不成熟的光景，因为少年的私欲，少年人所显出来的常常是什么呢？常常是我们自我、肉体、世界这些掺杂在主的生命里面。你要逃避啊，怎么逃避呢？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我愿意伏在神大人的手下，让他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剥夺的工作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要积极的方面，就要跟那清新单纯要主、爱主、倚靠主的人呢，付上代价，一同来追求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管制跟引导呢，让主的性格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彰显出来就是公义啊。所以你看，前面是不义，这里是公义啊。信德就指着信心说的，仁爱就指着爱，然后和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追求的、所表现出来的，就是说我们所行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合乎神的心意呢？跟这个信心发生很大的关系。这信心还不是我们的信心，这信心乃是神的信心，神儿子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行走。然后借着神的爱的浇灌，我们能够与神、与人、与我们自己能够和平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有这个渴慕，然后有这样付代价。许许多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感觉，我们也常常这样有这样的交通，就是说我们听了许多的道理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活不出来？这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问题，特别是在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的当中，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有发出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当他们看见了这么丰富神的话之后呢，他们在看自己的生命，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么够不上？我们很渴慕、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光景，为什么活不出来？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实际上，真的，如果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我们要有一种，要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渴慕啊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很宝贵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。诗篇三十七篇，第五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话。我们很熟悉的话，第五节：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必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这种渴慕的心，你不甘愿做这个卑贱的器皿，你愿意做这个贵重的器皿，那怎么样呢？你要把这件事情交托耶和华。你看圣经话多清楚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他就必成全。那很多弟兄姊妹就这样想，既然我把它交给神以后，神就要成全，那很好，我就把它交给主，我说主啊，我交给你，然后我就不管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也不对，因为我们忘了中间还有一句话，并依靠他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把它交给耶和华，并不是你就离开主了，你还要不断的来依靠他，连着他，每一次碰到问环境、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你继续来靠他啊。所以你看，一方面是相交托，一方面还要依靠，这样子他就必成全啊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误会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交给主就好了，然后我就不管了。”他忘了还有这么一句话。那在这一句话里面呢，很宝贵，就是说怎么样？首先，你看啊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。这里的事不是事情的事，很多时候我们读中文圣经会不误解，把你的事情交给耶和华，他就要成全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说啊，今天我们要找个工作，我们没有工作了，那怎么办？反正我们把我们这件事情交给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就要成全。所以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，但在这个原文不是事情，这原文是这个事呢，是道路的意思。当将你的路、你的道路交托给耶和华，换句话说呢，你要让他来拣选你的道路，不是你怎么 你要按照我们的话，我们讲说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求主帮我找个工作，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主，主就成全了。主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很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给我们。但是这件事话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要把我的路交给耶和华。今天我在上班也好，这是神给我预备的路；我今天没有在上班也好，这也是神给我的预备的路。当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好好的借着工作我来荣耀主；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好好的利用时间来亲近主。你发觉原来这些路都在神的手中，还不是事情而已，当然包括了事情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将你的路交托耶和华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路交给耶和华，按着神的道路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就按着就顺服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怎么样呢？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正午。就你发觉，当你这样顺服下来的时候，按着神给我们的这条路走的时候呢，没有错，这个路很多时候给我们感觉是一条窄路，很难走的路。但你会发觉呢，这个路呢，虽然看起来是窄，但是越来越光明，一直到正午，不会到黄昏了。到了正午就是最高点的时候了。所以他说要将你的路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。这个依靠原文就是信靠或是依赖他，啊，连着他不离开，啊，他就必成全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路交给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要成全，成全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这句话到了这里我们就停下来了，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讲什么呢？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你看到没有？前面那时候讲到什么呢？要有公义，要追求公义，对不对？现在公义出来了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。一方面你要做贵重的器皿吗？你要离开不义，你要做贵重器皿，你要追求公义。怎么追求公义？就在这里，当你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被成全的时候呢，结果你的公义叫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这个公平在原文也有判断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判断就很清楚了，你对事情的分辨就很清楚了，你的判断呢就明如正午。但是还不停在这里，我们继续看一段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依靠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，需要忍耐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依靠了，但我们忍耐不住，所以公义没有发出来，我们停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后面就说，所以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要耐心的等候他。所以这是一个忍耐的功课。你要默然倚靠，默然在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你要安静倚靠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静不下来，我们一面倚靠，我们那个心呢在那里翻转，我没有办法默然，就是安静。他说你必须要安静的，你必须要安息在。原文就是说，你当安息在耶和华里面。所以倚靠是安息的倚靠，这需要等，需要忍耐的，所以要耐心等候他。这时候你看，慢慢慢慢，当你这样交托的时候，啊，你然后继续倚靠他的时候呢，你安息在他的里面。然后你忍耐着在那里等候的时候，你的公义要像光发出，你的判断呢明如正午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功课呢？这就是我们需要放下自己，这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功课。所以按照我们的天然来讲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的贵重的器皿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把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面。那这个瓦器呢，这个瓦器是代表我们，但是这个宝贝呢，那是主的生命。这个主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？ 我们就知道你必须要经过怎么样破碎，经过死的功课。所以主耶稣来讲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生命就发展出来。但这个过程我们都常常讲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，就结出许多子粒，但是呢这里面包括了好多的动作。他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换句话这怎么样呢？十字架的功课是什么呢？首先就是落下，换句话这是什么？降卑的功课。所以十字架的功课第一个就是降卑，而且一直降卑，一直降卑，是什么？降卑到地底下，常常跟我们的天然没有办法。因为按照我们少年的私欲，我们当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自高自大，越来越大。但十字架的功课呢，是把你越来越少，所以它必须要落下再落下，降卑降卑再降卑。所以神常常剥夺我们，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呢？是为了更荣耀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剥夺的苦，我们没有看到后头那基督生命的彰显。所以你看见他就开始落，就落在什么？落在地底下，地里头。地里头我们知道首先是什么呢？黑暗。如果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的时候，首先它的环境就是黑暗的。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，他带领我们经过黑暗。黑暗的时候是很苦，你看不清方向。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，我们能够抓得住我们所看得见的。但神呢，要把这个抓得住，靠着自己抓得住的都剥夺掉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把我们摆在一个黑暗的里面。这个黑暗的里面，尤其当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生的生命都要经过这些黑暗的光景。有的时候我们神让我们出来，有的时候要再进去看。所以呢，生命越成熟，你一定要经过所谓的什么信心的黑夜，或者魂的黑夜，那是非常黑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落在地里头，所以地里头所代表的就是黑夜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什么呢？孤单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，在黑暗里面，你孤单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是基督徒是一个群体的，但另外一方面你又发觉又是这么的孤单。这是主允许的，也不可能一群麦子在一起落在地里死了，不是，都是一粒麦子。所以你看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不但黑暗，不但孤单，还有怎么样呢？压力，对不对？落在地里，如果没有压力，地土的压力，人经过人踩的压力呢，它不可能，壳子不可能破的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我们要经过压力，所以四面受敌，但是不被困住。心里作难不知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知失望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些都是压力。不但压力呢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潮湿，地里面是非常潮湿的。不但潮湿，还有什么温度，地里面有的时候温度有的时候也高压高热的。所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出那些不爱你的人好像还没有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这么愿意追求主的人好像有各样的难处？但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这是生命要开花的必经过程的话，我们要为着这些环境来感谢主。他允许我们被降卑，他允许我们落在黑暗里面，落在孤单里面，落在压力温度高温还潮湿的里面，为的是怎么样？时候到了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使我们高升。因为这是十字架的路，如果十字架的路没有经过这个的话呢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的，没有经过这些卑微的路，你不可能上升的。主耶稣走了这条路，大卫走了这条路，神的儿女那些真的是爱他的人都走了这条路，然后你就发觉呢，慢慢他的壳破掉了，牙就长出来了，生命就彰显了。所以十字架这些破碎剥夺不是目的，目的呢是要把那个主的那个美丽的生命给显露出来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经过了这些环境之后呢，慢慢慢慢你知道，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 你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这时候丑小鸭就要变成天鹅，毛毛虫就要变成了蝴蝶，本来在地上爬的，现在要在这空中翱翔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主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，人就死矣。死的时候呢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然后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个玉瓶要被打碎。你知道，我们原来都是瓦器。但是瓦器呢，慢慢就变成玉瓶，很奇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有了一些爱主的经历，我们有对主的有一些认识，然后我们也有奉献，然后我们也明白了神的话、神的旨意，然后慢慢我们就显出了我们的美丽来。在人来看呢，这好像成了一个玉瓶。但是玉瓶再好，人还是看不到里面的宝贝。玉瓶只是瓦器外面涂了一些东西而已，这不是圣灵的工作，这还没有，圣灵还没有做完。因为圣灵要做的不是说在瓦器外面涂一些东西而已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经过了压力热之后呢，它那些符号会退掉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蛮属灵的了，环境一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失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只是一个玉瓶，那还不是真正的那个宝贝显出来。所以到了时候呢，这个玉瓶还要被打碎。玉瓶不打碎的话呢，香气还没有办法适应，污年不能满的香气，就好像葡萄结实累累，非常漂亮，但是呢，如果不被压榨，不变成了酒，你没有办法供应那些需要，满足那些需要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原来玉瓶还要被打碎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愿意停留在这个玉瓶的里面，我们有了经历，有了这些人，我们就是不愿意被破碎。但神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管制。所以你看见原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道路交托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依靠他，他一定要成全的，他一定要做成的。但是有一个过程，这过程呢，你需要忍耐的功课。因为在这里呢，有破碎的功课，有孤单，有降卑，有压力，有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甚至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了外面这些东西以后呢，我们看起来真正来看，人家看着觉得你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，但即使这样子呢，不能够供应别人，即使这样子你还需要被摔碎玉瓶，屋里面才能够满有香气，才能够真正的供应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这里好像提摩太后书在这个讲到末后的时代的一个光景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大环境的光景。主好像在这边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个挑战，整个神的家现成了这个大户人家。有些人非常注重用处，但是用处大并不代表你是贵重的器。有些人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好像没什么用处，但在神的眼中呢，他是贵重的器。神在这里有个挑战，到底你要做什么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有很多的王，从人来看这些都做王的都是贵重的器皿，但这些王呢，不但没有把老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反而带领他们拜偶像。所以在人来看，这个做王的都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完全是卑贱的器皿。那反而你看见有一个小使女被掳到叙利亚去了，做乃曼将军，他们的大将军乃曼将军的小使女，在人来看真的是卑贱， 可是呢，他能够把这个大将军带领到信主，相信神，能够传福音。你看，这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器皿呢，在神眼中是一个贵重的器皿。问题是我们今天到底是要活在人的面前，还是活在神的面前？这是一个挑战，这是很实际的。我们可能受很多人尊敬，但是我们只是有金钱的外貌，而没有金钱的实意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挑战，到底我们是要做贵重的器皿，还是要做卑贱的器皿？你要做贵重的器皿，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？要付代价，你必须要同清心祷告的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但是对于那些卑贱的器皿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如果你愿意做，而且神也让你做了贵重的器皿，那对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甘愿做这个卑贱的器皿，那你怎么办？后面就讲到了，讲到怎么样呢？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所以不是去辩论，你必须要去辩论，他不听，他掩耳不听真道，你怎么办？不要辩论，但是你要怎么样？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你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当你真正是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呢，你的特点就是不增进，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你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因为这个功课是一个忍耐的功课。你不要期望我今天跟他讲了他就要翻过来，他就翻转了，不可能。你也不要因为他没有翻转过来你就发了脾气。要怎么样呢？要存心忍耐。甚至人家误会你，你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你想要好好的做一个走这条路，别人还讥笑你，特别是同样神的儿女，信可以不要信那么迷嘛，这很多人这么讲的话，不要那么认真，很多时候，所以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去争辩，不能争辩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善于叫存心忍耐，要忍受各样的误会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。所以你看，这还是操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，就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要温和，我们不争竞，我们要存善于叫要存心忍耐，温柔劝诫啊，其他都是神的工作。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，他可以明白真道，他可以真正认识了这真正的道路，然后他就能够因着明白，他能够悔改，他悔改明白了以后呢，他也一同来走这条道路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主，因为现在实在是一个末后的时代，主真的是快回来了。我们晓得最近各样的地震，你看像这个地震，我们也晓得前不久你看缅甸的风灾，以前你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这样的事情不那么常有，但是呢你看看今年这些风灾地震，还有过去的卡特里娜台风，还有上次的那个海啸，你就发觉呢，其实神的话早就告诉我，因为根据马太福音24章那边告诉我们，他说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，瘟疫没有翻出来了，瘟疫、地震，这些主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主早就告诉我们这些话了。主回来之前呢，他说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他但是这些呢都是什么？原文不是灾难起头，原文是生产之难的起头。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些东西是为了一个生产之难。我们知道生产之难是怎么样呢？惨难的时候 那个阵痛时间是越来越短暂，而且痛幅是越来越大。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呢，现在这些地震也好，饥荒也好，瘟疫也好，或者说海啸也好呢，这些灾难的确好像范围越来越广大，而且呢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过去20年，1970年代、1980年代，20年，全世界8级以上地震只有4次。去年一年，全世界8级以上地震已经有5次了。所以你看见越来越近，啊，政府越来越大。这次四川的地震，半个亚洲都被摇动。所以你看见这是惨案，但是呢，从神的眼中来讲，惨难是为了什么？生产之难是为了一个男孩子出生的。所以世人来看都是灾祸，但从神的眼光呢，有积极的目的，要带进教会的得胜者。所以神有目的的，因为当得胜者产生以后呢，神的国度就来到了。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认识主的话，原来这些惨难、生产之难，是要把一些听到神的话而愿意照着这神的话去行的人给显出来，就是这里所说的贵重的器皿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啊，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说主啊，环境已经显出来了。你要的就是这些人，你要的就是在神的家里做得胜者的人，你要的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成为贵重器皿的人。我们如果愿意答应这样呼召的话，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，而且依靠他，主就借着环境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，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。换句话说，慢慢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从我们肉体当中分别出来，从我们自己己生命中分别出来，从我们的罪的环境当中分别出来，完全归给神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带进神的国度。这样子呢，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羞愧，我们能够坦然见主。我们常常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好像主一方面主实在快来了，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自己还没预备好，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觉得预备好了，我们可能还真没有预备好。但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就是主还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时间，那就让我们能够抓紧时间，我们把自己再一次重新的来奉献在主的手中。不管主在借着各样的环境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愿意交托给他，依靠他，相信他必要成全。因为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可能做到。但是当我们交托给他，依靠他的时候，他要成全。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忍耐，牵涉到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学这样的功课。在我们巴望呢，就是说主的靠着主的怜悯、主的信实，能够在我们身上制作成这样的器皿，显出他自己的荣耀，然后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。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。